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我们还一同来阅读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该阅读民数记的第20章到21章。我们给这两章起一个主题，叫做从加底斯起行。因为这两章啊，它里面谈到了有很多的内容。首先是谈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又一次来到了加底斯。那么在加底斯呢，发生了两件事情。首先就是米利暗死在那里，并且埋葬在那里。然后呢，也谈到了摩西和亚伦的犯罪。因为这一次的犯罪呢，导致他们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里面。那么也谈到因为以色列百姓的发怨言，就导致他们要绕过以东地。也谈到了亚伦的死亡，亚伦死在何尔山的山顶上，并且埋葬在那里。这个是20章。那么21章的一开篇就谈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战胜了迦南人。那么也谈到了他们被铜蛇所咬。那么也谈到他们从何尔山到摩押谷，就是到皮斯加的山顶上，然后呢，他们战胜了亚摩利王和巴山王。所以啊，这两章里面谈到了很多的内容，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学习他的话。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有平安。就说今天我们又一次来翻开圣经来阅读主你的话，愿主将你的话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有谦卑的心，可以进入真理。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民数记的第20章。20章的一开篇，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逊的旷野，就住在加底斯，就说明他们漂流旷野的日子要满了。因为他们又一次来到了加底斯，他们这一次呢，准备要进攻迦南地。在上一次的时候是在37年之前，那一个时候因为他们的不幸，就导致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那么这一个时候啊，就是第40年的正月份，他们又一次来到了加底斯。那么在加底斯呢，就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米利暗的死亡。有关于米利暗的死亡呢，等一下我们再讲。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二件事情，就是摩西和亚伦的犯罪。这个时候呢，因为以色列人在加底斯没有水喝，所以于是啊，他们又开始发怨言了。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从上一次的离开加底斯到现在的又回到了加底斯，这中间啊已经相隔了37年时间了。那么在这37年当中，上帝每天都供应着他们的需要，所以37年之内，他们的粮食没有缺乏，他们的水源也没有断绝。因为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云柱和火柱随着他们，并且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有磐石出水供应他们的需要。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里面呢，就告诉我们，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这37年，他们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他们都没有任何的缺乏。那么摩西在申命记里面呢，也告诉我们，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他们的鞋子呢也没有穿破，上帝一直供应着他们的需要。但是这个时候他们为什么会渴呢？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为什么会突然没有水了呢？乃是因为他们在进迦南地之前， 他们要先经过一个小的考验。弟兄姊妹，这考验并不大，但是呢，他们在进迦南地之前，他们必须要先经过考验。所以啊，这一个时候呢，那一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么这一个时候啊，这一个磐石啊突然不出水了，所以以色列百姓因为没有水喝呢，他们又一次开始发怨言。所以很显然，他们又一次的没有胜过，他们又一次的开始发怨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啊，我们就非常的惊奇，我们就不由自主的就会叹息，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容易的发怨言呢？并且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容易的就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他们的领袖摩西呢？当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看一看他们身边的弟兄们，几乎都已经死完了。因为37年之内呀，有大批的人倒闭在旷野当中。在第二节到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所以啊，他们就说，恨不得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同死。并且呢，他们还说，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呢？弟兄姊妹，是不是摩西和亚伦逼着他们出埃及的呢？所以他们发怨言，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住在埃及地比死在这旷野还好。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埃及为奴比获得自由更好。所以他们宁愿呢在埃及做奴隶，也不愿啊做一个自由的民族，并且有着承受迦南地为业的啊这一个美好的盼望。并且呢，他们还说，把我们领到这一个坏地方啊，这个地方是坏地方，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啊，又没有水喝。我们注意看这里面谈到的这三样果树，无花果、葡萄和石榴，正是37年之前那12个探子所带回来的迦南的出产，葡萄啊、石榴和无花果。所以呢，他们对于当年的事情呢还是耿耿于怀。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们把旷野当成了家。弟兄姊妹，他们在旷野漂流了37年时间，他们已经把旷野当成了他们的家，他们准备呢在这个地方永远的定居，以至于他们说，我们要撒种，可是呢种也不好撒，我们要栽种果树，可是呢也不能栽种果树。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坏地方。所以啊，弟兄姊妹，他们因为啊长久的在旷野漂流啊，以至于他们把旷野当成了他们永远的家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会惊叹于以色列百姓的怨言，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曾发怨言呢？以色列百姓他们认为，是因为摩西把他们领出了埃及地，要进迦南美地，所以才导致他们啊遭遇这些事情。他们看为呢在埃及为奴反而更好一些。那么同样的，今天啊，上帝把我们从罪恶的奴仆之下拯救出来，把我们从世界里面呢造选出来，成为他的儿女，能够将来能够有进天国的盼望。但是呢，今天很多人他们发怨言，他们说，若不是信耶稣，我会怎么样怎么样，若不是信耶稣，我就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他们就把困难归给了信耶稣的身上，归到了上帝的身上。在他们看来呢，好像以前的生活更好，好像以前效法世界更好。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把这一个世界当成了我们的家，就好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把旷野暂时的地方啊，当成了他们的家。我们也是把这个旷野，把这一个罪恶的世界，把这一个深坑当成了我们的家。那么摩西和亚伦他们就俯伏在地。摩西和亚伦已经服侍百姓有39年时间了，他们已经精疲力尽了。摩西和亚伦太忧伤了，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上一次，正是因为上一次的不幸，才导致他们多漂流了38年。不然的话呢，摩西和亚伦早就进到迦南美地里面了。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他们又开始发怨言，所以我们想，摩西和亚伦该有何等的忧伤呢？如果这一次因为他们的怨言，他们再进不去，那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耶稣还没有复临？为什么耶稣迟延迟迟的没有复临？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我们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多逗留了，我们已经多飘荡了很多年。如果上帝的儿女们有信心，早已经预备好的话，那么耶稣基督早就复临了。正如彼得告诉我们的，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上帝就吩咐摩西拿着杖和亚伦一起招聚全会众，好在全会众的面前吩咐磐石，使磐石在全会众的面前出水，使他们能够看得清楚。那么看得清楚看什么呢？乃是看见他们的不信，看见上帝的公义。所以这个时候呢，摩西和亚伦就召聚了百姓来到磐石的面前。但是这个时候呢，摩西和亚伦却怎么样？却犯罪了。弟兄姊妹，为什么摩西和亚伦会犯罪？摩西和亚伦他们已经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了37年，那么再加上之前的时间呢，40年时间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是正月份，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加底斯也同样来到了正月份。所以啊，我们就知道这个时候啊，已经来到了第40年的正月份。那么根据出埃及记的第6章，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摩西是80岁，那么亚伦呢比摩西大3岁，亚伦是83岁。所以啊，经过了这40年啊，亚伦这一个时候已经123岁，而摩西呢已经120岁。所以啊，两个老年的领袖，因为以色列百姓这39年的消耗啊，早就已经精疲力尽了。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他们每年甚至于每天要忍耐以色列百姓的不信和怨言。所以弟兄姊妹，像摩西这一位大有忍耐、大有温柔、大有谦卑的领袖呢，他的耐心也怎么样？也消磨光了，以至于这一次摩西因为百姓的怨言就说了急躁的话。在诗篇的106篇第33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 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所以弟兄姊妹，摩西为什么会犯罪？是因为百姓的怨言导致摩西的耐心已经消耗殆尽，以至于他说了急躁的话。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摩西击打磐石两下。上帝的命令是什么？是让摩西拿着杖吩咐磐石，而没有让摩西击打磐石，而是要单单的吩咐磐石。为什么？因为在39年之前，在那一个利非定的时候，上帝已经吩咐过摩西击打磐石一次了，所以那一个时候呢，磐石已经被击打了。所以在这旷野漂流的这39年的过程当中，磐石再没有被击打过，所以每次都是磐石自动的流出水来。而这一次呢，也只是让摩西呢吩咐磐石，而没有让摩西呢击打磐石。因为我们知道啊，磐石是预表着耶稣基督，耶稣乃是我们的磐石，磐石出水代表着从耶稣而来的活水，从耶稣而来的生命，从耶稣而来的圣灵。当耶稣在和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的时候，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必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一个是约翰福音的第四章。那么另外呢，在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第38到39节里面也告诉我们，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耶稣这话呢，是指着圣灵。所以磐石被击打乃代表着耶稣他生命的流出，要赐给我们活的生命，要赐给我们圣灵的恩典。那么另外呢，磐石只能够被击打一次，因为耶稣他是一次被钉的。这个是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第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二节就告诉我们，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但是摩西呢，他却因为急躁，不但讲了急躁的话，而且呢还击打磐石两下。摩西怎么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那么弟兄姊妹，这一句话摩西讲的并没有错，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这一句话呢并没有讲错，但是摩西的动机不对。因为这一句话呢，摩西并不是出于易怒，而是出于什么？出于血气。是因为摩西他肉体的一个冲动，因为他血气的一个冲动。所以呢，弟兄姊妹，摩西讲这话虽然不错，但是呢，动机却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讲的话或许没有错，我们责备人的时候呢，或许讲的话也没有错，但是呢，若动机不对呢，上帝呢也不喜悦。所以责备的话不是凭着血气的冲动而讲，也不是由于恨而讲，乃是由于爱，由于连续，由于敬畏上帝而讲。但是下面这一句话呢就不对了，摩西说，我为你们，那么这一个我呢，在原文也可以翻译为我们啊，我们为你们，就是他和亚伦啊，我们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那么这一句话呢，就显明了摩西的不信，难道上帝不能够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所以摩西讲这话呢，就等于是否认了上帝的能力，而高举了他自己的能力，并且用杖击打磐石两下。所以呀，上帝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弟兄姊妹，摩西所犯的罪是大罪还是小罪？很显然是一个小罪，对吗？只是讲错了一句话，只是一句话而已，只是一句急躁的话而已。 但是弟兄姊妹，就因为这一点点的小罪，就导致摩西和亚伦不能够进入他们期待已久的迦南美地。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不理解，上帝严厉吗？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上帝太严厉了。弟兄姊妹，不是上帝太严厉了，而是上帝比我们都清楚，上帝比我们更知道罪有多么的可憎，罪的结果有多么的可怕，罪的伤害有多么的严重。我们的先祖亚当只不过吃了一个果子而已，但是仅仅因为这一个果子，罪就做了王，而导致全地败坏。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罪恶的结果，也导致上帝必须取了肉身，经过33年的苦难，并且最终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罪恶的可憎与可怕。所以没有任何的人比上帝更了解罪，更清楚罪。所以弟兄姊妹，不是上帝太严厉，而是我们不认识罪。正是因为摩西的这一点点小罪，就导致以色列人他们有了借口，导致以色列人他们的不信。因为摩西说，我们为你们，好像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是摩西。那么这一个呢，正和以色列百姓他们之前发的怨言的内容是吻合的。因为以色列百姓一直说，是你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要在旷野害死我们。并且百姓呢，他们一再认为带领他们的是摩西，是摩西不让他们进迦南的。而这一个时候呢，摩西却说，我们为你们。所以这一句话呢，让以色列百姓发生了不信，发生了误会。这一句话大大的削弱了以色列百姓对上帝的信心。那么另外呢，弟兄姊妹，上帝对摩西的要求和对以色列人的要求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因为摩西是领袖，因为摩西领受过大光，他面对面的见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因此呢，他的一点点罪恶更显得更为严重了。所以啊，这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就是领受亮光越多的人，那么他的罪呢就显得越重。因为上帝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所以今天我们做教会领袖的人呢，我们要特别的谨慎，我们不能够在任何的地方有错失，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言语上没有过失。所以啊，就因为摩西和亚伦这一次的犯罪，导致这两个兄弟啊，他们都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里面。那么这一个时候啊，摩西就差人去见以东王。我们知道以东就是以扫，以扫和雅各就是以色列呢，他们是亲兄弟。所以摩西就打发人呢去见以东王，希望能够从他们的路经过。为什么？因为从加底斯啊到迦南地的话呢，如果走以东地的话，是直达的，是直线的直达，而且非常好的路可以经过，是一个最快的最方便的一个路线。但是以东王却不肯，不让他们从他的地经过。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以东王不肯让以色列人从他的地经过呢？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在申命记第二章第四节。在申命记的第二章第四节，圣经告诉我们，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这里面上帝就吩咐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经过以东的地，那么以东人呢必惧怕你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东人必让你们从他的地经过。那么既然上帝已经说了以东人会让以色列人从他的地经过，那么这个时候为什么以东王却不允许他们从他的地经过呢？这里面是不是有矛盾呢？ 弟兄姊妹，并没有矛盾。因为上帝讲这话的时候呢，是在之前讲的。这乃是一个应许，就是如果以色列百姓他们相信的话，那么他们必能够从以东的地直达迦南地。但是啊，因为在加底斯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就发怨言，他们就埋怨，他们就不信。所以因为他们的不信，因为他们的怨言呢，就导致仇敌开始啊做工作。这个仇敌是谁呢？就是魔鬼撒旦，就导致魔鬼撒旦呢有机可乘。那么这一个学课呢，我们也都学习过，学课的第十课好像是第十课还是第十一课，我也记不清了，应该是第十课吧。里面讲到了一篇叫交战规则。那么这个规则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人犯罪的话，那么人就属于魔鬼，那么魔鬼呢就有权利去拦阻人，去伤害人。但是如果人不犯罪的话，就是敬畏上帝的话呢，那么魔鬼撒旦就没有权利去害人，因为他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啊，如果以色列百姓他们不发怨言的话，那么他们必能够从以东地安然经过。但是这是因为他们发了怨言，而导致仇敌魔鬼撒旦开始做工作，导致他们不能够从以东地经过，而必须要怎么样？而必须要绕过以东地，多走了很多路，多遭遇了很多艰难。那么21章他们被蛇咬伤，正是因为他们在绕以东地的时候啊所遭遇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罪恶会带来困难，罪恶会带来很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倘若你一直在听我的课，那么你就会知道我一直在强调这个方面，不要去犯罪，不要去犯罪。为什么？因为每次的犯罪都为魔鬼撒旦打开了门路，使他能够呢有机会来害你。所以每一次的犯罪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事情。那么这个呢就被称为善恶之争的交战规则。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犯罪的是属魔鬼，那么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那么在20章的结尾里面谈到了亚伦的死亡。亚伦死在何尔山，摩西带着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上了何尔山。那么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也知道上帝对摩西和亚伦的判决，就是因为他们的罪而导致这两个领袖呢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里面去。所以呢，以色列百姓他们也都知道这个判决，都知道摩西和亚伦他们要啊进迦南之前他们要死亡。所以呢，摩西带着亚伦和这个以利亚撒上何尔山的时候，那么众百姓心中就有一个感觉，就是可能他们要死亡。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来讲一讲米利暗。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来回想回想，米利暗是大姐，亚伦是老二，那么摩西是最小的，这是三个姐弟的亲密的关系。那么从他们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啊，到现在已经过去39年时间了，所以他们每天都生活在一起，他们作为领袖带领着以色列百姓，他们同甘共苦，同遭患难，一同得胜。而且他们和以色列百姓之间也相处了39年了，他们的关系是如此的好。虽然说中间有怨言，有不愉快的事情，虽然说中间呢，这个米利暗和亚伦也曾埋怨过摩西，但是呢，他们的关系还是如此的好。那么曾经当他们过红海之后呢，米利暗还带领着众妇女高声歌唱并且跳舞击鼓。那么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但是呢，我也相信这39年之内呢，他们应该还有歌唱，他们应该还有舞蹈，那么米利暗呢应该都是会带领着他们歌唱跳舞的。但这一个时候米利暗已经不在了，那这一个时候呢，亚伦也要离开他们。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以色列百姓的心是何等的沉痛啊！那么摩西的心又该是何等的沉重呢？这两个兄弟曾经肩并肩担负着他们的重担。那么39年之前，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从这个何烈山回来的时候呢，也是亚伦亲自来接的他，也是摩西亲自高亚伦做大祭司，分别为圣。这两兄弟39年以来是合作的非常密切，亲密无间。那么这一个时候呢，亚伦要离开摩西。虽然说亚伦他的一生也有污点，因为亚伦曾经因为软弱而导致金牛犊事件，那么亚伦曾经呢也埋怨过摩西，但这一个时候呢，他们要分别，所以他们的心是何等的伤痛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罪的缘故，使亚伦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里面，使他不能够献上初熟的果子给上帝，使他不能够在所应许之地献上第一次的祭物，这乃是一个终身的遗憾。并且我们也看到，圣经非常清楚地记载亚伦的所犯的罪恶，以及摩西所犯的罪恶，即便是一点小罪，那么也给他忠实地记录下来。所以啊，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了圣经这一本书是完全的真实，因为他忠实地记录了即便是伟人他们的罪恶，也给他忠实地记录下来。所以愿志林怀斯姆告诉我们，圣经不但记载伟大之人的优良的品格，同时也忠实记载了他们的缺点。那么这一个呢，乃是证明圣经之所以可靠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据之一。所以亚伦死了，埋葬在何尔山顶，并且埋葬他的只有他最亲近的两个人，就是摩西和以利亚撒，此外再没有任何的人，没有奢华的场景，没有隆重的仪式。所以弟兄姊妹，世上最尊贵的人就是亚伦，可算其一。亚伦是世上第一个大祭司，而且亚伦也是一位伟大的领袖。所以啊，世上最尊贵的人之一死亡的时候呢，没有奢华的场景，没有这个隆重的仪式。那么当以利亚撒穿着圣衣从山顶上下来的时候，那么以色列百姓看到这一幕，那么他们就知道了一切。所以以色列百姓为亚伦哀哭了30天，这是民数记的第20章。好，我们再来看21章。21章首先谈到了他们战胜迦南人，那么这一次的得胜呢，不但没有使他们谦卑，反而使他们更加的骄傲。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百姓认为是他们自己的能力战胜了迦南人，所以啊，这一次的得胜并没有使他们紧紧的倚靠上帝，反而使他们呢更加的虚荣和骄傲。甚至他们以为在旷野漂流的这37年完全是多走弯路，完全是浪费时间。如果当年不是上帝和摩西拦阻的话，那么当年我们就能够攻胜迦南人了。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次的得胜不但没有使他们更加信靠上帝，反而使他们出现了幻想，使他们出现了更加的骄傲，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们心烦气躁，而导致他们发怨言。所以下面的第4节到第9节所谈到的他们的发怨言是和这一次的得胜是有关系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们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上帝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这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他们就被火蛇咬伤， 死了很多人。弟兄姊妹，他们为什么会发怨言呢？导致他们发怨言的有两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是因为他们在加底斯的时候，他们埋怨没有水喝，他们那一个时候的发怨言犯罪，导致他们不能够从以东地经过，必须要绕过以东地。因为绕过以东地，他们要走以东地的南边，经过这一个很难走的啊这一段路。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们就是得胜了这个迦南人之后呢，他们认为37年之前他们就应该去攻击迦南人，而且一定可以得胜。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的心就非常的烦躁。所以他们内心里面充满了骄傲和烦躁。那么再加上这一个路很难走啊，就导致他们终于又发怨言。他们说，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弟兄姊妹，什么是淡薄的食物？每天都吃玛拿。那么可能有弟兄姊妹会问，他们不是有牛群和羊群吗？但是呢，他们的牛群和羊群并不多。我们要知道，两三百万的大军，哪里有这么多的牛群和羊群给他们吃呢？而且在旷野也不方便牧养，牛群和羊群繁殖的并不多。如果每天他们都可以吃牛羊的话，他们也不会埋怨这一个没有肉吃了。所以每天呢都吃玛拿，要么煮了吃，要么烤着吃。所以他们就怎么说，他们说我们吃够了啊，这一个食物太清淡，我们不想吃。打一个比方来讲，今天天天让你吃面包，天天让你吃馒头，要么吃面包，要么吃面条，或者说天天让你吃土豆，天天土豆，天天土豆。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发怨言，他们说除了这玛拿以外，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吃的，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那么弟兄姊妹，上帝为什么就给他们吃玛拿呢？那么摩西在申命记的第八章第二节到第三节里面呢，就告诉我们，是为了苦练你，熬练你，是为了试验以色列人。那么同时呢，也是为了让以色列人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让以色列百姓可以知道信靠上帝，并且呢，使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因为吃，而是因为顺从上帝。人活着的目的和宗旨不是为了吃喝快乐，而是为了敬畏上帝。所以上帝不希望他们顺从他们的口腹的欲望。我们也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埃及吃肉呢，吃习惯了，他们已经吃重口味呢，吃习惯了，再给他们吃这个清淡的食物呢，他们就很难接受，本性呢很难改变，习惯很难去改变。但是呢，弟兄姊妹，摩西却没有发怨言。摩西没有说天天吃玛拿我吃够了，摩西没有发怨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个考验如果临到我们身的话，我们是不是也会像以色列百姓一样的发怨言呢？天天吃面包，天天吃土豆，我都已经吃够了。但是弟兄姊妹，摩西并没有发怨言，摩西并没有说天天吃玛拿我吃够了，摩西并没有发怨言。之所以发怨言，是因为灵层不够，是因为缺乏信靠上帝，因为缺乏敬畏的心。最伟大的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他在旷野禁食了40昼夜，给我们留下了顺从的榜样。他不顺从自己口腹的欲望，以至于魔鬼呢来试探耶稣，让耶稣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吃了。但是耶稣却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还有一次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做成差我来者的功。所以由于这些百姓的发怨言，他们就被火蛇所咬伤。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的这39年时间， 上帝时刻在保护着他们，没有任何的野兽啊，也没有任何的这一个毒虫来害他们。但是由于他们的怨言呢，就导致上帝的保护呢离开了他们，所以就有这一个毒蛇来咬伤了他们。于是呢，百姓呢，他们就认罪。摩西为他们祷告，上帝吩咐摩西造一个铜蛇，凡仰望这铜蛇的就必得救。那么这个铜蛇是预表什么呢？那是预表着耶稣基督他的被钉十字架。耶稣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里面就告诉我们，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些信他的都得永生。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刚硬的心肠，不愿意看这个铜蛇，以至于他们的死亡。但是凡仰望着铜蛇的都得救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百姓他们又起营，来到了摩押的山谷，他们站到了皮斯加的山顶上，下面都是旷野，都是平原。那么在下面呢，就是攻打了亚摩利王和巴山王。所以以色列百姓靠着上帝的能力，他们连败两王，并且巴山王，这个巴山呢，他们的人民呢都是巨人，就是伟人。那么巴山王噩呢，更是一个伟人中的伟人，他站在伟人当中呢高一个头。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啊，他们和这一个巴山王噩打仗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他们心中就有惧怕，因为他们乃是伟人。但是有上帝的应许和摩西的鼓励，上帝就为以色列百姓征战，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就得了胜利。所以这个时候啊，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回想起37年之前那十个探子所报告的恶信。那十个探子报告，他们看我们是蚱蜢，我们看自己也好像蚱蜢。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学会了信靠上帝。如果那一个时候他们就能够学会信靠上帝的话，所以那一个时候他们就能够攻占迦南地了。所以不是迦南人太强大，而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反省了他们以前的软弱，他们以前的不信靠，他们就看到了上帝的大能。所以他们就看到，因为他们的不信导致他们在旷野多漂流了这么多年，不然早已经进到迦南美地里面去了。所以每一次的困难都是由于不信，由于犯罪，由于发怨言而带来的。如果因为相信的话，那么上帝的应许早已经成就在他们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旨意是好的，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如果今天我们有信心，如果今天我们能够顺从上帝，相信上帝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该有何等的不同。我们就能够少走很多弯路，我们的一生就会是一个蒙福的一生，就会是一个荣耀上帝的一生。所以经过了这多漂流的37年之后啊，他们又一次来到了加底斯，从加底斯起行，又来到了摩押谷，最后呢又攻占了亚摩利和巴山王。所以经过这么多年的漂流之后呢，他们必须要重新的从加底斯起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曾经是在加底斯跌倒的，所以要重新从加底斯呢再站起来。这告诉我们，从哪里跌倒要从哪里呢再站起来。并且37年之前的这一个仇敌的困难和现在的仇敌相比呢，现在的更困难。如果在那一个时候他们就能够相信的话，他们会比现在更容易的攻取迦南地。但是由于他们的不幸，多漂流了这38年的时间。 导致他们现在再攻打迦南地比那一个时候呢要困难很多。那么这又告诉我们什么呢？这告诉我们第一次的犯罪跌倒，那么就导致第二次的胜利会变得更困难。并且呢也告诉我们啊，每一次我们犯罪跌倒之后呢，上帝都会把我们安排在起点，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并且第二次的困难比第一次的困难更大。但是呢我们必须还是要爬起来，因为什么时候我们得胜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不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如果如此的不冷不热，每天每年都是如此的反复的失败，没有信心发怨言的话，那么最终我们会被从上帝口中吐出去，就好像那倒闭在旷野的人一样。但好在以色列人，他们重新从加里斯出发的时候呢，他们学会了信靠，他们终于靠着上帝，他们得胜了。所以弟兄姊妹，愿我们今天也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民数记的第20章到21章。那么另外呢，有一件事情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昨天所分享的那一课，第48天所分享的祭司的职任那一讲。因为我觉得里面关于祭司的职任以及利未人的十分之一讲得不好，所以呢我又重新讲了一段。那么时间是在第7分钟到第38分钟，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再去听一遍。时间是在第7分钟到38分钟，这一段的内容呢我又重新讲了一遍，是有关于祭司的职任以及十分之一。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那么明天呢我们还要阅读22到24章巴兰的这一个故事。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让我们今天阅读了民数记的20到21章的内容。主，我们看到了以色列百姓他们重新从加底斯出发，也带领着他们使他们得胜了仇敌。主，我们也看到摩西和亚伦的犯罪而导致他们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里面。愿主帮助我们今天能够谨慎我们的言语行为，愿主重生改变我们的本性，使我们的性情能够得以重生，得以改变，让我们今天属灵的以色列人也能够预备好以迎接主的你的第二次再来。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